我们今天仍旧要继续在出埃及记当中和神对话。当以色列人在西乃山脚底下，不仅是得了十句话，当我们看到21章到23章这个篇幅当中，我们看到以神赐下以色列人约书这一本立约的书，它的内容包罗万象。如果我们用华人的角度来看这卷书，我们以我做中心，我们就会看见这本书对我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华人特别期待面对天人物我四个面向，所以许多的事物我们都是以我做出发点。当然这也会造成华人特的着重人本的思想，但是呢，在我们看约书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看见神对我的启示，就是那个以色列人当中祭司国度圣洁国民那个单独的小我，以至于小我能够在神的旨意当中存活的时候，造就了一个与世分别的入世却是有别于世人的这一个群体，我们称之为叫做入世圣徒。约书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还有一点我们也要澄清的，我们不能够一直只注意表象，许多西方的学者在这件事情上一直是没有办法跳脱他们在文字上面的表象或者是文化上面的表象。我并不是说他们在当时代的文化，而是指当他们在阅读摩西所写的出埃及记的时候，尤其是到律法体的这个部分，他们就掉入了文明的漩涡里面。他们一直以为摩西深受当时文化的影响，所以他写的这个律法体可能是取材于某一个形式或者是某一个来源。今天我们这个课程当中我们都不做深入的探讨，但是我要说的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文以载道的观念。我们深知摩西所用的文字当然是取材于他们自己的文化，也深受他们同样族类的闪族文化的影响，当然会由视为国境所引用一些字词啊，一些句法，甚至于惯用的一些文明背景。这些的文明包含约这个观念。约在古时候是因为人背信，由人文明当中所创造出来的一个机制来约束人，让人能够守诚信，履行他所承诺的。但是在圣经当中，约到底是什么意义呢？就是今天我们要来谈的内容，到底它跟其他近东文化有没有相似的部分，或者是它因为是神所使用的文字，赋予它新的意义，神启示的心意在里面。那我个人是偏向后者，因为我深信圣经都是神所默示，透过作者就是人来表现出来。当然人有他的历史性，有他的文明背景性，但是不要忘记神有他的永恒性。当永恒性与人的暂时性历史性在一篇文章当中同时出现的时候，就形成了文以载道的现象。也就是说，当我们在接触这样子的文体的时候，尤其是律法体，我们的脑海当中不仅仅是要了解当时时空背景当中的文明的形式、契约或者是律法到底的它的意义何在，但是当神启用这样子的一个文明形式，他要说些什么，他因为他的形式很像当时宗主国与他的附庸国所表现出来的君臣之约的方式。所以自由派的学者他们就认为这一类的出埃及记律法体的形式，尤其是在十诫和约书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是抄袭或者是临摹汉谟拉比法典的形式。但是 在我的解读当中，我认为文以载道的原则底下，是神借用这种文学的形式，神独树一格的告诉以色列人他跟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在约书当中呢，因着神跟以色列人关系这个独特的关系，君臣之约，上帝是以色列的君，以色列人是上帝的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借由以色列人要传达他做中保的角色，传达那招他们出埃及入迦南，招他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在某一个方面，以色列人的的确确是神的臣民，但是对于往后时空当中千秋万世的人当中，以色列人却成为一个中间人，为的是要传扬神在他们身上所刻画出来的神的心意。所以自然我们读到约书当中，我们就要去体验神怎么教导这个读约书的我，面对天，面对人，面对物。天人物我的关系在约书当中啊，一览无遗的，神把他的心意表露出来。出埃及记21章24节25节，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个说法在西方人的解读底下，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复仇原则，是报复原则，你占我一分，我就要讨一分回来。但是如果各位看前后文脉紧接的这个段落，其实是在讲一个主人拥有他仆人的劳动力的时候，如果在他劳动的过程当中使他受伤，他受伤的部位在哪里，就要怎么办，就要让他豁免啊。但如果他故意使他受伤的话，就要接受这个公平对待的原则。所以这是一个很突出的部分啊。当然在其他的律法的部分呢，还有其他的引用啊，这个成为一个转接的用语。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的看，约书一开始谈的却是谈主仆的关系哦。如果我们从创世纪的基本精神看起的话，神起初造人，唯一造的一个人际关系就是夫妻关系，夫妻关系的彼此之间的互补和帮助的关系。也就是说他独立无法生存，那人独居不好，所以神为他造了配偶，是一个能够互取所需、互补所需的一个角色。少了他，我就不成全、不完全。所以从夫妻的关系所衍生出来的任何的人际关系，其实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原则，就是那人独居不好。所以人和人之间因着远离神而产生的这种不对等、资源分配不均的现象，在往后的文明当中就成为主流，反而劣币驱逐良币，以至于人和人互补对等的关系啊消失了。但是到了西乃之约的时候，神刻意的要在约书当中来弥补这样子的一个文化上面的缺陷，也就是在文化上面的罪，人常常奴役别人。所以在约书当中不断的出现的就是，如果主人要拥有一个奴仆，他最多能够拥有的期限是多少时间，而且拥有的部分是什么呢？当主人在使役这个奴仆，使他受伤，他就无偿得到豁免。如果主人为的是奴仆这个劳动力达不到预期而动用私刑使他受伤，如果两三天以内他起不了身的仆人，或者是两三天以后他就去世的啊，有怎么样子的一个赔偿的方法，再再的告诉以色列人，也告诉所有的读者，人和人之间没有所有权的这样的关系，人和人之间只能够互相成全。如果某人因为亏缺或者是亏空，他经济上面有不足的地方，将自己卖身为奴， 那主人也仅仅拥有他的劳动力，而不是他的身家性命。这样子的一个观点，由安息年的概念来表达出来。也就是说，一个主人拥有仆人的劳动力，最多只能有六年，第七年就要无偿豁免他。当然，这个观点到后来对土地的运用上面，人拥有地的使用权，最多也仅仅只能够有六年，第七年要让地休耕，进行安息年。无论是地的安息年，或者是人的安息年，这样子一个信息透露出来的，并不只是文明上面的表现，而是在信息上面的传达。传达的信息是什么？是人即或你在社会阶层当中所谓是主人，也仅仅对你的奴仆只有劳动力的索取，不能够取他的生命。你对于你自己拥有的土地而言，你只有拥有地利，却没有所有权的这个拥有，因为真正的所有权是在那个称为祭司国度圣洁国民的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手上。人既然为神的仆人，怎么可能拥有其他的物、其他的人呢？所以在约书当中所表现出来的是神强调他的所有权，他是天地万有的主，以色列人更是他的臣仆，就应该将心比心，对于所有臣服在他权柄底下的所谓的奴仆，要以主的慈悲怜悯来相待。一个仅拥有劳动力或者拥有地利的人，他就会人民爱物了。在旧约圣经当中，不仅仅是西乃之约，我们熟悉的还有挪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后来的大卫之约、再后来的何西阿之约，就是夫妻之约。每一个约定当中都有神透过约立约的形式所启示出来深远的意义。甚至于到了新约的时候，主耶稣亲自说，从此以后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所以我们可以称主耶稣所启示的约定，天人之约，其实就是朋友之约。神用尽各样的方式来启示人他和我们之间亲密深远的关系，这在可见一斑。那当然在西乃之约当中，我们回过头来看西乃之约的约书对以色列人的意义，刚才我讲是神宣告他才是真正的拥有者。那如果以色列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是他的仆人的话，那仆人的仆人应该以什么样子的关系相对呢？当然要将心比心。所以整个出埃及记当中也不断的提说，你们要纪念你们曾经在埃及为奴，所以你不可以恶待在你们当中寄居的外邦人。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呢？不言可喻的，就是爱神爱人。当然在约书的内容当中，一开始是就介绍希伯来奴隶的这个律例，那其实是要善待奴隶，而且奴隶呢不可永远为奴，有一点像的劳动基准法，是特别讲人权的一本书。那再来他就讲了杀人或伤人的律例，你如果杀了人伤了人，你应该怎么样子来面对。当一个人误伤一个人的，使他眼睛受伤，甲乙双方都要找两三个见证人来到城门口，会同审判官，就是立位人、祭司和城中的长老，用神的话语来判，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原则。那经过双方答辩的过程当中，由审判官依神的话语，仅仅只能够伤对方受伤的部分。所以经过冷却以后的情绪，那自然是一个公平的原则，而不会因激情而 二度伤害无辜。所以在这些的原则底下，人民爱物的原则，爱爱爱，宽恕宽恕宽恕。所以第三个就谈到破坏他人财物的律例，那当然这就牵涉到人民爱物的那个爱物的原则，爱物爱惜珍惜资源啊，这一类的听起来像环保议题的，其实在约书当中都提到了。那当然也有一些社会关怀的议题。原来约书的这个写作是透过摩西用一个很精致的方式来凸显这卷书当中最重要核心的议题，就是人以及物。约书的主要这个目的是帮助一个个体，就是我，怎么样面对天，就是神，怎么样的面对人，怎么样面对物，所以自然会产生一个所谓的主体意识。但是在主体意识经过神话语的启示底下，人愿意看重别人，尊重别人，不永远的辖制别人，不永远的消费物质，这种观念充斥在整个的约书当中。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精神就是安息年，其实它的用意跟十句话当中的安息日有异曲同工之妙啊，意味着是说所有的都是主。人一周当中七天有一天是安息日，因为神创造之工结束了，所以归荣耀给神，归权柄给神，因为七天都是他的，我们将七天当中的一天归给他。安息年也是如此，万有都是他的，无论是人事时地物都是他的，所以我们在安息日要豁免，要让人休息，让地也休息。在十句话当中特别提到我们的主是祭邪的神，是恨恶罪但是却愿意饶恕人赦免人的神。同样将心比心的原则底下，人必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事，来跟随神的话语而行，就是约书所规定。主耶稣是父神的义仆，他依约而来，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天人和好的约定。主耶稣他自己，使徒保罗都不断地提醒我们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当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保罗在罗马书第13章第8节到第10节也是这样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那些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这本约书就是这样的告诉当时的以色列人，也是告诉我们，使我们能够在地上因着基督我们的主舍身为我们，将我们从罪恶的深渊当中赎出来，以至于我们其次相仿，也要以耶稣基督的爱，靠着主的恩典来彼此相爱，使我们在基督里面，在他所选召的国度里面，能够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